众朋友您好，今天我仍然要继续为您播讲半世之后蔡苏娟的故事。上一回我们说到，苏娟的六姐虽然信了主，可是一直没有办法除去心里的重担。她的重担不是别的，是她大儿子永健一再犯罪不肯悔改的事儿。苏娟心里有很强烈的感动，想把永健从监狱里接回来一起生活，可是大家都反对，他们怕永健一回来又会捣乱。可是苏娟再三的要求，他们才答应。这天早上，他们正聚集在客厅里读圣经的时候，外面引起了一阵骚动。那时希律王下手要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。他见到犹太人喜欢这件事，又去捉拿彼得。那时正是除酵节的日子，希律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。
少爷，少爷，你不能啊，少爷。
有救回来了。
众人回头一看都愣住了，进来的不是别人，是永健。永健沉默地看着大家，消瘦的脸上布满了杀气和仇恨，长长的头发分散在亮亮的眼睛周围的那样子好可怕。美芳见到儿子回来理当高兴才对，可是这时候他的心却凉了半截。苏娟没有立刻站起来跟永健说话，她在心里告诉自己：
哎，主啊，看样子这孩子并没有真正的悔改，他为什么要骗我？主啊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已经答应家人要负起一切的责任，帮助我，主。
然后苏娟就面带笑容慢慢地走过去。
永健，你怎么这么早就一个人回来了？我不是告诉你吗，待会儿我们去接你，你看你娘什么都准备好了。
永健，你回来了，娘很高兴。
七姨，我很累，有我睡的地方吗？
永健，你娘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吗？
七姨，告诉我，我可以睡哪一个房间啊？
苏娟不得不在心里叹了一口气，但是她不想让这个孩子看出她内心的失望，她必须坚强的好好管教这个孩子。
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呢？是谁教你进来的时候不必敲门的？
永健，七姨在跟你说话。
不用你管。
怎么能够这样对你娘说话呢？
七姨，我
你真是太不应该了。你娘爱你关心你，难道你都不懂得什么叫做孝顺吗？什么叫做感激？你忘了你在信上怎么跟七姨说的？你说你要孝顺，不再惹大家生气，要好好读书上进，现在都忘了吗？
苏娟一口气说完这些话，永健闷声不响地站在那里，脸上毫无表情。
好，现在你听着，你答应过七姨的事都得照做，男孩子说话要算话，要不然就不要说。我带你去你的房间，咱们走吧。干妈，你们继续读下去，我待会儿再来。
说着苏娟就拉着永健的手
走，七姨送你到你的房间，你一定很喜欢。七姨给你准备了好多书，看吧。
他没变，一点也没变，我怎么办？他跟七妹说的全是空话。
美芳啊，不要难过，我们已经把他交给神了，神会替你负一切责任的。我相信他会改变的。好，现在咱们继续读完这一章圣经吧。
怎么样，你喜欢七姨给你布置的这个房间吧？
永健左看右看的打量这个房间，仍然不说话，不过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得出来他还满意。素娟在他的桌上摆了好几本书。
哦，对了，我要麻烦你帮我做一件事，这些单张给你，你有空的时候就替我抄这些福音单张，抄越多越好。
抄那么多单张干嘛？
送人呢。我知道你一定肯帮七姨这个忙的，谢谢你咯。
好，抄就抄吧。哎，可是七姨，等一下我想出去一下。哎，
出去？哎，你刚才不是说你很累想休息一下吗？哦，现在不累啦，你想出去走走透透气也好，七姨答应你。不过你要听七姨的话，每次出去得告诉我一声，没有我的允准不能随便一个人离家，还有出去只能坐我的人力车。
啊，这么说七姨不信任我咯？
不是，我当然信任你，不过你要明白，一个年轻人必须懂得尊敬长辈，你尊敬别人，别人自然也会尊敬你，你爱别人，自然别人也会爱你。要是你永远记恨别人，那就糟了，你永远也没有朋友。没有朋友的人怎么能够快乐呢？他一定很孤单。永健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当然不喜欢孤单，喜欢有朋友跟你谈心，喜欢有人在各方面帮助你，是吗？好，七姨相信你一定会遵守自己的诺言。你答应过我，回家以后要好好听话，七姨怎么说你一定照着做，这些话你还记得吧？
好嘛。
好，有你这句话七姨就放心了。哦，对了，永健，如果不出去最好就在家里看看书写写文章，七姨好喜欢你的文笔啊。
这时候永健眼神一亮，显然的苏娟已经赢得了这场心战。
真的不是七姨爱夸你，只要你好好用心学，说不定你可以成为一名作家呢。每次七姨接到你的信都好高兴啊，你真的很会写信，真好，求神帮助你在这方面有所成就。
七姨，你骗我，我才不懂得什么文章呢。
七姨在神面前说实话，不是骗你，也不是故意夸你。永健，相信神，相信别人，记得最要紧的是也要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好好的干，能够出人头地，相信自己不再做任何叫人伤心自己也觉得后悔的事，那有多好啊。好，七姨不多说了，你休息一会儿再出去，记得每次出去要坐我的人力车，而且不要在外面待太久，说不定七姨有事也想出去，知道了吧？
知道了。
虽然永健的口气还是冷冰冰的，可是苏娟已经对他建立了信心，而另外一方面，毫无疑问的，永健也信服了苏娟。苏娟离开永健的时候，心里真的是充满了快乐和感谢。永健从监狱出来之后，真的会改过自新吗？他会不会又娶为非作歹呢？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《暗示之后》蔡苏娟的故事。